成为戒定慧啊，要信乐正法，成大愿心啊，这个长大悲门啊，起大圆智啊，要悲智双运，其实都是要靠我们真正能够亲近的发心，也就是能亲近发生的时候，身与意都能够真正亲近，就是在谈信仰的时候，他就先谈这个进行品，是信是建立，是用这样子的方法建立的。那我们再看，智所菩萨呢问文殊菩萨啊，因为前面是文殊菩萨分别啊问九位菩萨，是不是啊？这个问怎么样啊？说明那个正信的甚深意。现在呢，回过头来，这个由智所菩萨来问文殊菩萨，问什么东西呢？他要问的、讨论的，就是跟他讲说，请智慧的大菩萨，你给我们讲讲，那什么叫做进行？所以进行就是菩萨，就是智慧。所以由他来讲是最好的啊。那文殊就啊，所以智所菩萨问呢，实问文殊菩萨呢，做了啊，各举一例来实答。啊，我们来看看这一品经，他是怎么问的？他云何得无过失生于意业啊？云何得生处具足啊？各种不同的具足，相具足、念具足、慧具足、行具足、悟啊悟。这个觉悟具足啊，云何啊得圣慧啊？第一慧、最善慧、最圣慧，也就是无量慧，所有的慧，怎么样才能够得这个慧？怎么样才能够善巧我这个智慧知识？我怎么能够善巧运用？能够在不同的地方啊，在不同的十法界里头运用，不同的机缘运用，在不同的种种的生活的情境条件下去运用，那是善巧。云何？啊，善修习念觉分，也就是所谓七觉分，说我怎么样才能够时时刻刻去表现那七觉，就随时随地都能够觉悟，我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个觉悟呢？又怎么样我才能够啊得处非处之力啊？也就是说我这个力，我们的实力啊，我是怎么样才能够得到种种的，我们的心力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啊？那在处我也可以，非处也可以，也可以表现种种的力。云何得天王、龙王种种天神的守护，以及啊，就天龙八部的守护，以及得到他们的恭敬？云何得一切众生啊，为依、为救、为归、为去、为聚、为明、为照、为导、为圣导、为普导啊？那么就是说我怎么跟众生里的我们互相依，我们互相的啊喜乐，我们互相的帮忙，我们互相的引导，互相启发啊，互相的觉照，我又怎么样才能够做到这里？因何一切众生为第一、为大、为圣？我是怎么样啊？于一切众生中，我怎么样才能够在这个于所有一切众生里头啊，那做第一、为大、为圣啊，微妙，我怎么样才能够真正让我啊，真正是最圣、最大、最妙？我怎么样能够成就这一方在众生之中，我怎么成就？因为众生毕竟是卑劣的，那我怎么样才能够成就正等觉？我怎么样才能够成菩萨啊？去发菩萨恨，这我怎么样才能够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最圣解？怎么样才能够行菩萨道？怎么样能够这个得佛究竟？那么问了这么多的问题，一次问下来，各位，你去看经文，经文是很长的，他一直问下来。可是他这样问下来，那只是在问这个进行的问题，进行的问题，说那个清净的东西是什么？他问下来以后，那么文殊菩萨怎么回答呢？文殊菩萨就各举一例，他举的呢都是很具体的东西，他就不是举抽象的东西来回答。你看这里所实，他举了十个例子来回答。他在家的时候啊，菩萨在家当愿众生知家性空，免其逼迫。这难不难呢？你做得到吗？家啊，是在我们佛法里的家啊，是你情染最厉害的地方。 你放不下你的家，你知道吗？你对你的父母放不下，你对子女也放不下。他是情感的很深的。可是在这么一个家庭里头，你每一个父母亲只要生下小孩子以后，这个小孩子就好像用一条线系在自己的心，可是又很不对等。这条线系在小孩子那边，是系在小孩子的手背上，他走到哪里你才可以拉住他，可是这一边呢却不是系在爸爸妈妈的手背上，是系在心肝上。所以他只要一扯，你的心就不安，他用力一扯你就心痛心疼，是不是这样？天底下都是这样，只要你当父母亲当定了，他就是结了婚了，你做阿嬷了哈，哈，也是一样，而且哈还会从儿子到孙子一直都串起来，是很自然的，对不对？但是你要注意，菩萨在家的时候，当愿众生啊，知家性空，知道家，这个家只是一个缘起。我们不是讲缘起甚深意吗？我们明明知道这个家就像一趟旅行，就像一出戏，我要做一个好的旅行，也要演一出好的戏，我无论如何我还是要照顾他们。但是你却要明白知家性空，这它只是啊一个戏，一个舞台，一个戏台啊，一个旅行啊，做一出梦一样。你要做一个好梦，你要做一个好戏，但是你不要，你要弄清楚，你只是在演它而已。你要知道，它本质上都只不过是依他起性，骗计所执性，是不是？啊，你要弄清楚，在这两个东西，依他起性，是你知道这些东西都是依他起，都是因缘所生的，骗计所执，我执着在这些因缘里头，我放不开。可是缘成实性的时候，就看出些什么东西呢？看出这个本来是性空，是不是？但是知道性空，但是却也知道我能够好好的把这个家能够生活得好。菩萨还是在家，在家还是一样成就，大菩萨还是成就。所以在这里，问题是你是不是在这个地方真正能了解出家之意？在家的菩萨也必须要了解出家之意，所以出家的之意就是我们知道，就是知家性空，但是我们却也能够啊演的应该演的还是要演得很好，那个啊穿上了戏袍演这个角色，你还是要好好的演，你演父母的就是要好好演父母，你演子女呢就是要好好演子女，而且在这个地方就应该把一个菩萨道应该演在家庭里头。所以在家实愿，这个在家实愿里头很重要的是知家性空，免其逼迫。但是很多人只解释到消极面，而没有解释到菩萨在家，在家的时候那个积极面，就是要用菩萨道去经营这个家。所以在佛的同时，一位叫佛陀，一位叫这个维摩诘。维摩诘就是在家居士，这在家居士里头，你可以看到这一位在家居士所表现出来的，他在家里头也明白经营一个幸福的家，一个有福报的家，但是却也知道啊，这个在家知家性空，是知道要必须知道如此。所以你知道是如此的时候，所以你也不会很多的事情要求的那么多啊，也不要说到老的时候就一直每天都在烦恼的这些财富怎么分啊？千万不要眼睛都闭了，眼睛两脚已经瞪了，然后还想着还要回来说我忘了帮你们分公平，那你就走不了了。所以知家性空才走得了，否则走不了。就是在这个地方，问题不在于啊，你这个中古原来这个中华文化的这个家庭文化啊，家庭的伦理照样在，就是知家性空，避免逼迫，就是这样。那么这样你这个家 可以保持得很好。所以我们看到刚刚谈到这个从假观啊，然后谈到这个空观，再谈到中观，你就知道说先从假，然后呢又要有空啊，自家性空，然后这两个合起来你生长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一直都给各位举这条例，人生如戏，但是明明知道它如戏，但一定怎么样，要用菩萨道演一出好戏。明明知道人生如旅，但是一定要用菩萨道去做一个喜乐的之旅，但是不可以说我什么东西都不做，我什么东西都厌弃，那叫断灭，不行的。第二，出家实愿的一个人，菩萨在讲，如果舍居家时呢，当愿众生出家无碍，心得解脱。他如果真的出家，那他不是在家修行，他出家。那出家修行的时候呢，那出家无碍，他就必须把所有的无碍放下，心得解脱，你能解脱。完全解脱这个地方的时候，是因为你挑起了如来家业，所以挑起另外一个更大的家，叫如来家业。这个有时候，这个两个礼拜前，这个佛光山有几个这个佛学院的学生要剃度，我要上课，我是从这个穿堂走过去。他们都穿着很整齐。我刚好走过去，这个我们的教务法师呢就说，老师，我们现在正在准备，你要不要跟我们讲几句话？我说，奇哉，一个没有出家的人要跟出家的人讲话，好，老师讲几句，再进去。我跟他们讲，就讲这句话：舍居家时，当愿众生出家无碍，心得解脱。你既然要出家，一旦剃度圆顶，东西就要放下。放下以后，并不表示你什么东西，你要挑起更大的担子。挑的是如来家业，是为众生而服务，而不是为自己。而且要学会把种种的障碍能够放下。这世界需要你们，需要有你们服务，需要你们有正信才可以。所以出家的实愿，禅观实愿，若人啊，若入堂宇啊，当愿众生啊，这个生无上堂，安住不动。什么叫这个禅观实愿呢？各位，这个你进到讲堂来，其实也是这个意思，也是你到讲堂来就有如啊，就是若入堂宇一样。那么当愿众生生无上堂，安住不动。所以你进到法堂来，我们这里虽不是一个啊，这个规模多么怎么样的法堂，但是却是一个很庄严的讲经啊，图书馆的地方哦。你进来，你要心里面感觉就是啊，我生无上堂啊，尤其是我生佛堂，是佛的大堂，入佛的心啊，住佛的心脏啊。所以各位也要让佛注入你的心，你的法堂。因为你的心就是你的法堂。所以有时候我有引用这个基督啊的话，基督呢他说，你们必须要让打开你的心，让神能够住进你的心里。这也是一样，你进入这里，你好像入佛堂殿，可是你也要知道让佛光注入你的心念，必须是如此。盥洗的时候，大小便时，当愿众生啊，弃贪嗔痴啊，那么这个除去种种的这个罪恶。但这个我们常常啊，这个在 这个我们的这个进房的地方常常都会写的啊，行到犹部所睹四境欲待人接物的时候啊，应该记得发指向道，当愿众生啊去佛所行入无一处，每一个人都真正照佛所教化行持入无一处。大家都这么想，我信仰就是要依赖佛法身，现在你又要让我无依处，难道我无依无靠吗？不是的，迷失失度，所以你需要有依有靠，所以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可是你悟的时候，悟时自度，不再依持，而是我们依的是佛所告诉我们的智慧啊，智慧般若是一个空性啊。那么这个弃食时，弃食时愿，这个是我们不弃食啦。不过出家以前有弃食，现在你是只是把它当成是一个象征式的东西，所以这个佛光山的这些僧伽他们一天带一年会带的弟子行脚弃食一次，那其实他是托钵，他不叫做弃食，就是让他体验一下这个事情而已。那么以前弃食啊，若得美食当愿众生满足其愿，心无限欲，就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欢喜的有他的福田啊。那么每一个人富有，我们都替他高兴，我们不会因为不高兴。各位，我们在修行上，我们要学会一件事情，看到了朋友亲戚哈，他这个赚了钱啦，他升了官啦，他有了机会啦，腾达啦，我们千万哈不要用嫉妒之心，然后反而讲人家背后的坏话，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反而祝福他，我们一样也为他能够啊，这个施展他的抱负，应该感觉到也是欢喜才可以。当然所谓的抱负当然是指啊这个正确的抱负，而不是啊抢夺之类的事情，我们不会跟他一起欢喜的。那是这个满足其愿，这个愿是指佛的大愿啊。那么还归洗浴的时候，就是洗浴身体，当愿众生啊，身心无垢，内外光洁。注意内外光洁，身心无垢。各位，我们去注意众生无边誓愿度，自信众生无边誓愿度。那这个自信里头有众生，也就是你的心里头有众生，你的周边也有众生，那我们把它看清楚，我们周边所看到的一切众生跟我们心里头的众生，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呢？一定相应的。我们看这个人看的时候，用这个眼光羡慕的眼光看他，我们用卑视的眼光鄙视的眼光来看他，我们内心里头也有一个众生跟他相应。所以众生这件事情是内外是相应的，这个内外相应的事情，我们过去也给我解释过，所谓界相应，内心里头的境界跟十法界是相应的，所以现在指的众生并不是指外界的众生，而你是芸芸众生的一个，而是你内心里头也有芸芸众生，那芸芸众生此起彼落哦，不断的升起各种不同的啊，你的想法、你的欲念啊、你的点子、你的种种的顾虑、种种的焦虑、种种的烦恼，都是我们自己的众生。所以，那么这个要注意洗浴身体的时候，要给着身心无垢，内外都要光洁。那么这个奉诵经时呢，当愿众生啊，顺佛所说，总持不忘啊。所以我们在读经啊，读出啊这个诵经的时候，读是读出声音，没有读出声音，诵是把它诵出声音来。当诵众生呢啊，当愿众生呢，顺佛所说，总持不忘，每一个人都能够顺佛所说的法义 啊，而且能够圆满总持，不会忘掉啊，知道怎么去做。所以佛所说的法义必须很清楚啊，悟灭安息的时候啊，一时清洗，在适当的时候我去就寝，当愿众生身得安稳，当愿所有的众生安稳，我自己的心也安稳。各位，你晚上睡眠的时候躺下去，你躺下去的时候，你是用仰卧或侧卧都可以，原则上是先侧卧啊，右边也好左边也好，你放松你的身体，你的身体不是直直的，那这样子它比较放松。然后你要睡的那一个时候，你要觉得你的身体每一个细胞都像喜乐的，都有智慧一样，让每一个细胞的智慧通通都发，每一个器官他们的智慧都如此的圆融协调，然后你进入一个啊这个祥和的那种法喜的阶段，这样子的睡眠是一个很好的睡眠。这样子的一个睡眠也同时是在睡的时候你自己知道啊，身得安稳，这样你就会能安稳。睡眠的时候你觉得你的每一个地方都松弛，然后内观自己的身体有如极乐世界，那里面你看你观日谷啊，你观水，观这个树啊，观这个种种这个楼阁千万啊，观八功德水啊，观无量众生在那个这样都很喜乐，就像无量众生就像你的细胞你的器官一样，所以你就在那一刹那之间，你听着你的呼吸，内观你自己，那这样子的一个修行啊，其实也是一种净化自己。我们深信一件事情，每一个身体里头的不同的器官主管不同的东西，当我们啊能够调理让它比较是一个啊协调缓和的时候，那我们的身体就会比较健康。那如果我们有时候动之以强烈的愤怒，有时候是一种非常执着的一种心念，有时候是啊过度的心理上的一种压力，以后是焦灼不安，啊这些东西都会触动了我们啊整个的身体里头化学的平衡跟整个的一个啊所以传导物质的一些变化。所以你的心其实也是你的身，你的身其实也是你的心，是分不开的。我们知道让自己能祥和，让自己的生活能祥和，我们并不是要只有对别人祥和，然后内心里头却常常想着我这样做有没有对不起人家，结果自己不祥和了，对别人倒是很祥和了，这样做是不够的，一定得内心里头做完了，能放下，能祥和，这样子的修行才可以。我们愿意对别人啊悲智双运，可是我们对自己也要悲智双运。我们对别人善良，我们对自己也是要善良，这样子才叫做修行了。所以文殊呢，就各举一例，然后就来谈这个整个生活的东西。这个我们人的人生生活上所谓真正亲近这个道理啊，他讲得很具体，所以很有意思。前面问的东西好像问的啊，把这个整个的法都问进去了，是不是？诶，现在呢文殊所讲的东西呢，却举一些很具体的东西，你等于是在你的行住坐卧啊，你的待人接物啊之间，就跟你讲其实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啊。那么看起来也并没有多么神秘啊，所以以上呢这个十愿啊，那么总归其法义，其实目的在什么呢？目的在我们在日常生活的十个相度里头都能够转动我们执着的意识变成我们的智慧的时候就对了。所以在日常生活中转一切境一切念头入于清明正觉，就是这样。怎么转呢？过去我在谈唯识之商法的时候，我跟我的 跟我学的学员列出来，跟他们讲转世成智，贪嗔痴慢疑，你可以把贪这件事情你可以转动，转动以后变成什么？变成你的主动性。可是我人是有一种贪，有时候贪财，有时候贪名，有时候贪利，有时候贪种种的。有人贪什么？有人贪大头病，就是他也需要人家这个美言他或者赞赏他啊，就是每个人都贪。可是一个人刚开始有一点贪的时候，这小孩子他有贪，那他希望人家赞美，他希望得第一。那我们不要把重点放在那个贪，麻烦你说，是我知道你的意思，我说你是一个很主动学习的孩子，但这已经很好了。你做第几名没有关系，考几分没关系，你有没有得奖没有关系，主动的像你这样，就是老师很欣赏的学生。这个小孩子呢，就从原来往外追寻表面上的东西拉回来，变成他是一个主动，自己能够一步一步去做事情的态度，就可以转回来。转回来变成主动东西了，他就不是只有贪爱面子那一项了。他会回往这边来，他会人一旦主动的时候，他会帮忙家里做很多事情，学了很多的能力，做了很多这个事情以后，有很多丰富的经验。这些东西呢，我们说这个人呢转世成智的时候都是可以转的。贪嗔也是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愤怒，但是有的人愤怒的频率比较高，有的人愤怒的频率比较低，但谁都会愤怒。可是愤怒是这样，如果说我做一件事情愤挫折了，我想去做一件事情，我想去进行一件事情，我想得到什么事情，我突然间受到了阻扰的时候，我就会愤怒。通常都会，所有的愤怒都是从这里来的。但一旦愤怒了之后，就往下延伸，就变成敌意，我跟你是对立的。下一次我不是只有我挫折受到愤怒，而且我看到你，我想把你打垮，我要报复你，所以它就延伸越来越多。可是一个愤怒的人，容易愤怒的人，他就可以把他的愤怒转变成义愤，就是说人都会有愤怒，但是这个愤怒啊，如果我们能够看清楚这个事情免不了，做什么事情都会有障碍，别人有不同的看法，不过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因为受到了挫折，我们转动成锲而不舍的努力，而且我们愿意再去沟通，让反对的力量会变得比较少一点，这种东西不要再去回过头来去打他，那就会变成两个人有很多的敌意，那就会变成恶斗啊。一个公司，一个企业，一个文化，一个政坛上的东西都是发生这种，他没有把这个东西转动成啊，这个成一个啊，所以愤怒可以转动成义愤，但是却把它最后往敌意，往更多的结上面去。所以转世成智是一个转的过程，这并不表示说自己不愤怒，他还是表示愤怒的，所以那是转世成智。我们来看起来，贪嗔痴慢疑通通可以转啊。我们你看哈，疑这种东西呢，就是心里面有一些焦灼不安，有一些不稳定，但是不稳定不安这件事情是可以转动变成一个细心谨慎的态度，所以都可以转，并不是不能转。那么我们看了从这十愿里头哈，他这里所问各举一例里头，我们看了他讲在日常生活中转一切境一切念头入于清明正觉，转苦挫折烦恼为精进的心智成长，成为主动的人的主动性，转消极为积极，转黑暗为光明，转生活现象为如来的法义，转啊己为人啊，推己及人，转染为净啊，那么转精为行，转一切境界为法，这就是 你看到就是这十愿里头，其实他希望的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透过我们的愿，透过我们的这个所建立的信，所以信愿行结合起来去做转述成住的功夫。那么这样子，这部经呢，那么所问的东西哈，那么我们看到所谓的亲近这个观念，也就是信这件事情是建立在敬上的。所以你有没有看过这两个字，叫做敬信，就是这个敬心品这个敬，然后呢信仰的信叫敬信，是不是？所以敬信的意思就是华严中所建立的，佛在华严经所谈的这个信仰，就是建立在亲近的信仰，就是在这个智慧的信仰上啊，它能够不断的转动啊，它不断的转动，它的智慧、它的福报、它的跟佛的这个本体世界的智慧，是越来我们越能够跟它相应。所以你还怕不跟佛做邻居吗？一定会跟佛做邻居，是不是？所以现在又回过头来，你仍然也是这样子的礼佛，你一样是这样子的跪拜，你一样的是这样读经，你一样的是这样子的这个恭敬三宝，你一样的是这样子的啊，自己努力去行持。可是你内心里头却越来越稳定，你的智慧就越来越好，你的福报也越来越多。这就是信仰的开始，就是从建立在这个地方，而不是说佛啊，我今天买了好几种四果来拜你，你新的一年可要给我很多福报。佛有时候看到你那么诚心哈，也会给你一颗糖果吃，不是不会啦，但它不是真正的正信，真正的正信不在这里。但也并不是说这些东西都不要了，所有的法器、所有的仪式都不要了。所以你知道，我们啊佛弟子供果，不知道的人是供四盘这么大的果啊，那不知道的人啊，以为说这四盘就已经啊是从国外买来的了，已经非常的虔心来供养了。可是我们知道的人，我们只供四个果，这四个果代表的就是。是我们一般讲的四果，也就是亲近的四果，是不是啊？这个先从这个，你们念给我听，四果是哪四果啊？狮头寒、阿那寒，还有呢？阿罗寒啊？狮头寒。阿那含、虚陀含、虚陀含、阿那含、阿罗含，它代表着就是你内心清净的四果。所以到了阿罗含的时候，就是它已经完全清净，是不是？所以到了这个阿那含的时候，他已经这个可以不来了啊。那么到了狮头寒的时候呢，那已经是一来，是不是？那么这个狮头寒果的时候，那么他是预留，就是我已经进入那个一定的水准，其实他是我们进进的开始。所以哦，我共四果是我每一个法器都有它的法义啊，我每一个供养、每一个佛的仪轨，它的后头有一个法义在那里，大家要清楚才可以。那么最后呢，那么解通其意，佛子啊，若诸菩萨如是用心啊，则获一切殊妙功德。一切世间诸天魔及一切声闻缘觉所不能动，他们想要撼动你也撼动不了，他们想要影响你也影响不了，因为怎么样，诸天魔都动不了你。我跟你讲，天魔里头最 难处理的魔，就是他化自在天魔，是最难应付的魔。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以为你已经很自在了，但是却执着在自己的自在里头，那就不会再进步了。那个时候很容易显现出一些有经过一段时间，你只要一松懈就很容易堕落。所以我们说这个他化自在天魔是最容易最不容易这个克服的一种天魔。也就是说，当我们能够如此就这个文殊所谈的最后我们谈到这整个清净净心也就是净信的这个信仰上来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修行也就不会走歪，我们的修行自然而然就是会这个圆满，那么我们的信心呢就会很坚固。这就是他所要见的净信，是指的是指这个信呢千万不要变成有一个外头的东西，你要去信仰它，没有去信仰它你就会怎么样。但是我知道有好多的信仰是建立在这个地方，所以邪跟正之间的分野应该很清楚，迷跟觉之间也应该是很清楚，所以大家知道就是这样。不过你们有人又会问我一个事情，照这么说的话，那么我过年什么都不必拜拜了，我现在很烦恼了，到底要不要拜拜？我告诉你，拜拜是你的福，是不是？拜佛呢是你的慧，你不妨无所谓嘛。你拜拜的时候，你不要太复杂就是了。这也就是说像结缘一样，那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你去拜拜吧。所以不必为这种事情有人讲说我到底基主席爱拜也免拜。我们较早拢有拜，今麦要安怎从？我跟你讲，拜吧，拜什么因为他可能需要你布施一点，就是这个意思，是不是？没有别的但是你用不着在那个地方去建立太复杂的关系就是这样你到其他的地方，你原来有的，你就拜祖宗、拜祖先，你一样拜，你自己便自然在这个信仰上通通没有障碍。如果你是基督徒，那本来就没有拜，那也都通通会，这里面也都没有什么障碍。佛就是无障碍法，让你，而且让你的智慧真正能够打开来。当你的我们的自信的佛性打开来的时候，我们跟这个十方法界就相应了。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圆满好，我们祝福大家有一个快乐丰富的年，我们也祝福大家那个年一过去要记得寒山子那一段话很好玩，去岁换愁年，春来物色鲜，山花笑绿水，年又舞青烟，蜂蝶自云乐，禽鱼更可怜，朋友情未已，彻夜不能眠，比朋而来人间一游这样子的这种喜乐之情真是无可限量，朋友情未已跟一切众生都如此比朋而游彻夜不能眠，那个彻夜不能眠不是睡不着觉了，是不是现在的人失眠那种睡不着觉？那个彻夜不能眠的意思是秉烛夜游，良友一夜，意思就是说我晚上除了睡觉，其余的时间我都能法喜充满，就是这个意思。好，祝福大家，阿弥陀佛。